主，使我们能够顺利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知道归回啊，乃是从耶稣而来的。主，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从神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来到约伯记。我们知道苦难本身，如果没有神的话，都是在苦难当中打滚。但是有神的话，一切都能够成为一个福气，成为帮助，成为见证，也帮助我们知道神你掌管一切，因为你是与人在一起的上帝，你这名字叫以马内利，而且你乐意把恩典、把同在、把帮助释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还心存盼望。感谢主，也祝福我们下时间，使我们透过圣经、透过圣灵的解释，我们知道你的心意。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约伯记了哈。那约伯记呢，你看到整卷42章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哲学、人间的理论，还有天上的上帝怎么看这些事情哈。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发现到约伯记好像在讲马可福音，讲到耶稣受苦的过程。所以你看到福音书里面看到约伯就知道，原来耶稣也是个义人啊，他是没有犯过罪的，但是一样受苦。在人里面呢，人间里面最常问的是，好人为什么有这样的苦难呢？好人为什么受苦呢？这个就是答案了。所以你看到，其实我们啊，耶稣也讲过很清楚了，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嘛。哦，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不要担心为什么有苦难，而是要告诉大家，在苦难当中，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坚定的归向神？好，那大概我们知道一下这个作者哈，有很多的讲法。大概结论来讲，就是这作者是谁呢？没有写出来，因为大概想看看从他认识耶和华开始，大概他就是希伯来人，或者呢他是以色列百姓其中一位，因为他直接写到上帝的名字，所以他没有写过他到底是谁写作的，那很可能就是这个以色列百姓。然后写作的时间有推大概推在主前哦，大概是1000年或者2000年左右的书，有人说大概亚伯拉那个时代就有了，是约伯记，算是在智慧书里面是最早最老的一本书啊，里面充满了有这个散文的方式，有诗歌体的方式，那后面呢有一些好像散文的方式，它呢就分为三个段落，它的结构哈，大概第一段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章到第二章是用散文体写的叙述，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后面那个42章从第7节一直到最后一节也是用散文的方式，那其中从第3节开始哈，第3章一直到42章啊，你发现到大概都是用诗歌体来写的，这个是我从这些资料面资料里面字面所写的，但是这些告诉我们这是架构而已，那重要的它到底在讲什么呢？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在苦难中心存盼望。有人简单的就是苦尽甘来了，这本书叫做苦尽甘来，我受苦后面只有祝福在当中，受苦不要白白受苦，要知道受苦本身有什么祝福在当中，所以有人说简单的叫做苦尽甘来，这本书如果你遇到苦难的时候，请记得圣经里面一卷书叫做约伯记，约伯记里面就讲到苦难这个地方哦。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开始我们要分为段落了，我们看到第一章里面总共22节，那第一节呢到第五节是第一段落，第一节到第五节是第一段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预备，请。
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3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宴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们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
好，这边有个序幕开始介绍，这个地方叫做约这个乌斯地， 乌斯呢是在巴勒斯坦的东边，那用现在的地理环境是阿拉伯国家这一带的地方，那是在约旦河东阿拉伯的地方。好，那乌斯地翻译出来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茂盛的树木，茂盛的树木，这是乌斯地本身翻译出来的意思。那大概地理环境大家知道一下。好，那有一个人名叫约伯，这个人叫做 Job， 这个约伯，约伯有几个意思，主要的意思来，他是一个受逼迫的意思，受逼迫的人，他是个受逼迫的人。另外意思就是他被恨恶 hate， 他是被恨恶的人，受逼迫又是被恨恶的人哦。所以你看到约伯呢，整个来讲他的名字是受逼迫、受冤怨恨或者说恨恶的人呢。但是约伯记里面另外一个地方有人解释说，约伯这个字其实是讲到什么旷野啦、沙漠。旷野沙漠，所以约伯呢他的生命当中呢有很多的旷野时期，有沙漠的时期，但是呢也在考验约伯的耐心、约伯的耐力。这个是约伯的意思，大家注意一下。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圣经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品格啊，完全正直，然后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中间的品格是最主要的，会延伸到什么呢？你看到敬畏神会让人远离恶事，远离恶事是因为人敬畏神才会远离恶事。然后呢，敬畏神呢也会完全正直，所以主要核心的品格是在敬畏神，因为有神，而且惧怕神，尊敬神，就知道神爱什么，神恶什么，神不喜欢什么，很清楚。所以我们要把人带到敬畏神的道路，人有敬畏神呢，就能够产生真实的品格，不是自己培养出来了，这种品格很难培养的，但是有敬畏神的心，就知道我们会远离恶事，完全正直。好，你看到第二个角度来讲，他是完全正直，然后呢，敬畏神远离恶事，不代表说他是没有犯罪的，因为人再怎么完全呢，还是有罪性的这个权势在当中的。所以约伯不是没有犯罪，到后你后面几章你看到他又开始为什么自我咒诅了。所以他这样的人呢，不代表说他没有罪恶的权势，他还是有，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信主了还是有软弱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在形容他敬畏神远离恶事的地方。好，接下来看到他开始形容他的蒙福的地方。当我们敬畏神，第一个最蒙福就是自己，你的品格会改变，敬畏神、遇见神或者认识耶稣，生命会越来越像主嘛，品格就越来越好。第二个他说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哇，非常多的孩子，总共十个，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你看十代表完整的意思，神给他十个孩子，七个男生，七个三个女生是指完全的意思。好，再来呢，你看到呢家产有七千只羊，哇，很多啊，这羊非常多啊。如果有机会你去到这个青青农场看看，那才几只啊，七千只是非常多只哦。特别在那个时候，那这个羊啊，或是骆驼啦，或是驴啊，都代表他的什么？他的财富。越多只越富有。好，你看到神祝福他家产呢，就有七千只羊，那三千只骆驼家产也是一千哦，然后五百对牛，五百对就是双倍嘛，也是就是一千哦，然后呢再来五百对母驴，母驴是非常宝贝的，可以生驴驹嘛，所以也是一样有一千只啊，并有许多的什么仆婢哦，然后这人在东方人为什么自大，把他圈起来自大。他不仅他品格非常好，他有孩子，哇，子孙满堂。再来呢，牛羊这么多，哇，这么再来呢，这个人在东方人，就是在这个区域的人里面，那一区人都知道约伯，认识他，而且在他们的眼中都是非常自大。自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受尊敬、受尊贵。哇，这人是做高的人啊，大家都看中他，所以约伯呢在那个时候是有名望的人哦，大家都尊敬他，有钱有势，哇，上帝这么大祝福，因为自大就最尊贵或者最这个受到尊敬的人。好，接下来看到他孩子了，你看他的家庭，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席，还有七个儿子，七个儿子呢都有个习惯，轮流要做东，轮流什么要设席，然后你看到吗，他设席说按着他们日子，有人说可能按着生日吧， 可是那个啊，这个设摆宴席，照着啊，这个他们东方习俗，大概一吃那都一个礼拜以上，一吃那都轮流啊，哇，这一个礼拜，好像啊这个宴水席一样，流水席一样，有七天，一吃就是吃整个礼拜。好，但是要注意一下，你等一下再看到第十三节说他们在家里吃饭，还包括什么喝酒，他不是一般的什么只吃吃饭，还包括啊这个喝酒在当中。所以他呢有吃饭有喝酒，所以你就明白说约伯为什么要来请他们自洁了，因为他们有什么有喝酒的习惯，他们喝酒之后喝酒就乱性，喝酒就乱来，喝酒呢可能就得罪神了，冒犯神，所以约伯后面才有做这样的补救的动作。好，再来，你看到他设摆宴席的时候，七个哥哥就会打发人去叫什么他三个妹妹来，然后跟他们十个人一起什么坐席，代表他们家庭是非常和乐，兄弟姐妹的关系非常的良好。所以约伯的教育成不成功啊？非常成功啊！然后你看到他们的关系非常好，不是自己吃自己的，他会把妹妹都邀请再来一同吃喝，所以他关系是非常好的。好，到了第五节，不仅家庭关系好，第五节说宴席的日子过了，约伯就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因为刚刚讲过有喝酒就可能会出乱子，喝酒可能忘记神，所以约伯呢有个敬畏神的心，他就告诉他们说啊，这个酒席过去了，现在大家都要自洁。我们知道旧约时代自洁就是我们要跟神要对齐，我们不要得罪神，要洗身，预备好自己的心，然后来跟神献祭。所以约伯呢就打发人说，你们这些人吃完饭的孩子们都回到我这个地方来，要洗身，要自洁。然后清早起来，约伯做什么事呢？按着众人的数目就献燔祭。众人就十个孩子嘛，十个孩子，也包括这些仆人呢，他都宰杀羊宰杀牛，在神面前献上燔祭。他祷告神，在神面前说什么呢？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什么弃掉神。请问约伯敬不敬畏神啊？敬畏。他不仅自己哦，他盼望的孩子都敬畏神，所以他的家庭教育或者家庭礼拜做得非常彻底。他家庭是有做礼拜的，在神面前一起献祭，带孩子呢来敬畏神。所以约伯今天为什么自大是有原因的，那个自大是蒙福的意思，被神高升的意思，因为他敬畏神。所以你看第一段里面讲到，这个就是他核心的价值了。愿神帮助我们，敬畏神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你只要记得敬畏神，敬畏神，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产业还有你的品格都会蒙福的。神大大祝福东方人约伯，他在地方被神大大的高举起来。好，所以这个约伯做的工作非常的蒙福的原因在这边。所以我们看到这边都会写的，哇，当约伯真好啊。但是约伯为什么蒙福呢？因为他敬畏神，讲明白吗？好 ，OK， 好，接下来故事再延伸下去了，有很大的转折，这是很多人不明白也不了解的啊。从第六节呢，有一天出现，到了第十三节又有一天出现，有看到吗？这两个哈，知道吗？一个是在天上的日子，一个是在地上发生的事。一个是在天上发生的事，另外是一个有一天十三节在地上发生的事。你看到吗？约伯都不知道。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的，特别是天上的事影响地上的事。简单来说，是灵界影响我们看得到物质的世界，但是我们常常看不到，所以不懂得这些其实都跟灵界有关系。天上足以影响地上，我们要明白这个。好，这边就讲到有一天，我们第六节一起读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预备，请。
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护卫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 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好，这一段呢非常的精彩。刚刚讲过第一节讲到这个约伯，他是敬畏神的人，所以神很祝福他，非常好。但是敬畏神是真诚的还是有目的的呢？敬畏神的目的是什么呢？愿神帮助我们，敬畏神就是一个忠心而已，我们爱神，爱神就会敬畏神。然后敬畏神呢，如果有其他的原因的话，那个啊，受到一些考验就考验不起了。所以魔鬼撒旦就在当中出现了。好，他说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到其中。神的众子有翻译说神的众天使了 Angels。 他说神的众天使侍立，就是站立在耶和华面前。好，耶和华我们知道这个字叫 Elohim， 就是亚卫，自由拥有的意思。那我们知道上帝的属性，他我们知道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那我特别讲这个告诉大家，撒旦也来到其中，请大家记得撒旦跟神没有平行的，撒旦也跟众天使一样，他是被造物而已，他不能同时间在一个地方，神可以同时间在很多的地方，他不是无所不在，撒旦不是无所不知，撒旦不是无所不能。我们这个世界常常把我们搞混，无论是看电影看什么，好像撒旦跟神是 同病行的，是一样的。 No， 撒旦是被造物，他是在神的权柄底下，大家一定要这种认知，他要顺服在神的权下，千万不是平行的，他是上下，这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特别强调一下。好，你看到吗？神的众子包括天使被造的罗达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撒旦呢也夹在当中。好，那撒旦我们知道他大概有几个意思。第一个呢，他是拦阻者，他是拦阻，拦阻上帝的心意，拦阻神对人的计划，拦阻我们去完成上帝的计划，百般的拦阻。第二个呢，他是控告者，大家不要忘记他是昼夜控告我们的那一位，他很懂得律法，好像辩护律师一样，专门在为、这个犯罪人在、这个就是为这些、在辩护的，请大家记得他是辩护者、他是一个控告者、记得。再来呢，他是欺骗者，最会说谎就是撒旦，不要忘记这个。好，你看到这边呢出现了撒旦呢，他大概是、比较用控告者的角色出现的。好，他来控告，来控告谁？控告约伯。你看到这边说撒旦也来到当中，他跟神对话，请大家记得、谁对谁说话，是神对撒旦说话的，是神主动，他问说、这个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那到底神不知道他从哪里边来吗？神倒知道他来了，而是要他回答，回答了出来了。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把它画起来，走来走去，哪边走来走去？地上，就是地球啊，在这个地上走来走去，在这个我们大地上，在人间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就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撒旦的属性、到处走来走去啊。这在我们圣经新约讲啊，我们的、这个仇敌如同什么哄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什么吞吃的人。不要忘记，这是他的属性。你看耶稣把鬼赶出去之后，然后呢，他就在无水之处什么走来走去嘛。那再来呢，后来找不到家嘛，就回到他过去住的地方。所以你看撒旦有个情况，就是他会走来走去，然后往返而来。走来走去代表什么呢？别忘记，就是四处走动的意思，飘荡徘徊。他的工作就是要寻找你我的弱点，你我的缺点，他一直在寻找你我的缺点、弱点、失败点，或者呢被迷惑的地方，他就可以攻击我们了。在这地方我鼓励大家一定要注意，魔鬼撒旦24小时不会睡觉的，他比谁都更加的勤劳，请记得这个。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啊，他一直在找你的弱点啊，找我的软弱啊，然后就可以攻击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一件事情，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因为神的果效是由心 发出的，他们一直在秘密的计划密谋，一直要打击神所喜悦的人，特别约伯都不放过嘛，你看到吗？所以我们敬畏神呢，不要忘记我们要常常保守我们的心，常常祷告，要训练24小时不停的祷告。我就再讲一遍，你的心不要放空，不要随便就受伤，不要随便就给魔鬼留地步，请记得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不要在早祷会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非常的惊奇，哇，离开呢又开始了，很多负面也来，搞不清楚，被打得鼻青脸肿。弟兄姐妹要保守你的心啊，最简单的祷告我就教告大家很多了，你要住在基督的祷告，心中要常常奉主耶稣的名，奉主耶稣的名。因为我们的心只能一个 focus 而已，你的心只能一次想一件事，你的心要常常奉主耶稣的名，奉主，你是在基督里面。再来靠主耶稣的宝血，靠主耶稣的宝血，就是洁净那些你所看到听到的那些污秽，都不让它进来。要常常保守你的心啊，不断的祷告，跟人家听话的时候还在奉耶稣里面，靠主耶稣的宝血。他讲的有些不合神心意的宝血之改，我就拒绝，不要让他进来。你记得谁可以保守自己的心呢？你自己啦。会不会受伤，会受污染，都在你开不开门啦，是你自己要学会操练，随时连在梦中，可能早上的时候也快睡醒了，还在奉主耶稣的名，靠主耶稣的宝血，你都在做保守的工作，你的梦就不会那些污的拉撒不弄照进来，因为你一直在奉主耶稣名，靠主耶稣的宝血。鼓励大家一定要操练这个，以致我们就不会给魔鬼留任何地步，因为他24小时都在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这个时代很多人受攻击，就是心思战场啊，大家很容易就开放嘛，搞不清楚那就被打得鼻青脸肿。记得一件事情，我从地上什么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看到吗？去又回，去又回，东又西，西又东，来来回回，这个就是撒旦的属性。他的日子越来越多，这样的工作会越来越多，四处走动徘徊或者飘荡，要找人的弱点缺点，他常在密谋有什么样的陷阱让大家被网住。好，这是特别强调一下给大家知道一下。好，第八节，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把话讲我的什么仆人。所以你看到这个约伯跟神的关系好不好？很好，而且他认定他就是主人，我要来服侍你，因为祝福都是从你而来，我是你的仆人，我要被你所用，而且我的家我各方面都要来侍奉神。好，我的仆人，神说，我查看我的仆人约伯，你看到吗？你去查看一下，你看我的仆人约伯，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在约伯的时代，地上的人是很糟糕的，看到吗？就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事，再也没有像他这么敬畏神的人了。所以约伯呢是非常非常敬虔的。好，接下来看到这边，撒旦就跟神回答了，他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吗？就是不是无缘无故吗？你敬他敬畏你不是这样子的，我告诉你。好，就开始对话出现，你岂不是用四个方面的三个方面的祝福，第一个是四面圈上什么篱笆维护他，你们看到什么？看见神是保护约伯的神，神不仅赐福，也什么保护着约伯，好像围着篱笆亲自保护他。第二个，他说保护他的家和一切什么所有的。第二个说他手所做的都蒙你什么赐福，他做什么都蒙福了。他做什么工作，派谁做什么工作，无论是这个畜牧啦、种田啦、做什么投资，都是蒙福的。好，接下来第三个，他的家产也在地上什么增多，他的家产、他的产业也在什么地上增多，就是他这个畜牧、牛羊都非常的多，增多了。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神的祝福非常多。好，所以你看到另外一个角度，神祝福了约伯，他敬畏神，他会保护约伯，他使他蒙福，而且使他什么倍增，这个都是上帝做的工作。你看撒旦也很清楚啊，这个人敬畏神，他知道上帝怎么祝福他，他都清清楚楚的。 我们也感恩，谢谢主，只要我们敬畏神呢，神都会做这三大的工作，保护 ，OK， 保护我们的全家。再来呢，祝福 ，blessing。再来呢，还有什么 ？increasing， 增长，看到这吗？这就是上帝给的福气，我们看得很清楚。好，接下来他说对话了，你且伸手毁了他，那个毁就是攻击、毁坏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什么弃掉你。你看到神告诉了这个撒旦，撒旦跟他对话之后呢，撒旦说你知道吗？你的仆人这么爱你，其实他是有心的，他的心是什么呢？就是你祝福我。好，这边鼓励大家要注意几件事，我们的信仰千万不要只是蒙福的信仰，蒙福不是你的核心价值，我们的信仰不要建立在只是蒙福啦。举例啦，为什么要受洗呢？因为受洗之后上帝呢就会让我找到好的工作，我受洗之后我的收入就会变好，如果受洗之后没有变好呢，受洗之后工作没有找着呢，那你就可以换另外一尊了，是吗？这个就是蒙福的信仰，讲清楚吗？弟兄姐妹，不是，我们为什么蒙福，是因为单单的这位神是爱我的神，是因为爱的关系，并不是因为他祝福我我才要他，那这个就是对价的关系了，因为这个是有价值在当中，这个是很错误的地方。愿神帮助我们。他说，撒旦说，你且伸手毁了他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这撒旦跟神好像挑战一样，你只要把这些都收去，你看 他会爱不爱你了，马上考验就知道了。你讲说他多么好，没有犯罪，完全正直，这是你讲的，你把所有都收回去，看看他继续敬畏你还是不敬畏你，这就是考验来到了。好，那你看到第十二节，耶和华就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的什么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好，这边有很重要的真理告诉大家，你看到吗？撒旦提出了什么告诉，有没有要来控告约伯？你知道吗？知道一件事，如果没有神的准许的话，撒旦可不可以攻击约伯啊？不行的。好，所以原来呢，撒旦是在神的权柄之下，没有神的准许，没有任何苦难灾难会临到约伯。用在我们这边是一样，今天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请大家记得，如果没有神的准许，灾难苦难是不会临到各位的身上，因为你是神宝贝的孩子。想明白了没？神有绝对的主权，而且撒旦伏在神的权下，大家一定要知道，所有的事都要经过上帝的准许，包括一切患难。好，再来呢，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请大家记得要注意几件事，不要马上进到什么呢？因果论。我们开始从后天开始，从第三章开始看到开始有因果论，有很多的哲学，就是人的讨论，有四个人会出现，会讲到约伯，你主要是犯罪，你怎么做了什么错事，今天才会造成这么大的咒诅，这么大的灾难。这个都是我民间的信仰，不是这样子吗？哇，顶来修欠债呀！哇，这个都是很多的因果论就出现了，有没有？哇，这样子那样子，都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人间的看法，人间的哲学。但是我们忘记了，刚刚讲第六节，有一天，看到吗？是在讲哪边呢？天上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我们忽略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三节到了第十九节，十三到十九，又另外一天，有一天出现了。好，天上这样的一个对话结束之后，地上就出现有一天，我们看到这一天开始发生什么事。十三到十九，预备，请。
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兄长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四八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 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好，陈文讲好，来第三段，你看得到有一天就出现，这一天呢是地上的日子，刚刚讲过第六节是天上的日子。好，这边说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兄长啊的家里面吃饭喝酒，你看到吗？孩子们在地上要发生什么事，那一天他们不晓得，还在吃喝宴乐，其实那一天是人生最后一天的。OK， 好，接下来有连续的四波，我们知道坏事是接二连三嘛，可是到接二连四哦，而明天呢还有接二连五哦，你看到这个吗？当一个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看待？约伯一开始第一章就讲啊，第一节就出现，他是完全正直，然后敬畏神，远离恶事。可是他很凄惨呢，我们看到多么凄惨。好，第一波的灾难讲到说，孩子们都在长兄当中，还吃饭喝酒，快乐无比的时候，坏消息来了，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然后示巴人忽然闯来，示巴人就是阿拉伯人，或者呢叫做商驴，他们很喜欢抢夺了。这个示巴人本来不会去抢夺啊，这个什么东方人自大的约伯，因为神保护住，因为有什么有威力在保护，忽然间这拿走了，看到吗？这拿走了，撒旦就借着人来偷窃杀害毁坏。弟兄姐妹，一般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大概都看不到原来恶者在做攻击的工作了。然后他会透过谁来攻击呢？示巴人，他是透过不认识上帝人来攻击。所以神会不会透过恶者会不会透过这些不认识的人来做这个破坏的工作？答案是会的。所以大家要了解，有时候一个领袖背后是有权势的，一个不认识主背后的权势如果大的话，他破坏力就非常大。好，你看第一波他来的是示巴人，示巴人就是商旅阿拉伯人，翻译出来就是醉酒的意思，醉酒阿拉伯人，这个示巴人他忽然就闯来，忽然就是不怕神，没有计划，忽然间就来了，把所有牲畜，你看到吗？牛在耕地，驴在吃草嘛，就代表牛驴呢就被掳去了，然后用刀杀的仆人，就一个人逃出来，来跟约伯报告这个消息啊。好，这个是第一波了。你看到约伯听到这个消息，你可以揣摩看看吗？心里面有没有非常难过了？马上就难过。可是他这个第一个仆人还没讲完了，还在气喘喘的。第二个仆人跑来了啊，跑来第二个就十六节，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什么天上降下火来？请问是神降下火吗？不是吗？但是仆人辨别说是什么神降下火，其实是谁弄的？撒旦，大家知道。 OK， 有时候是认知的错误，将群羊和仆人都消灭了，唯有我一个人逃脱出来来报信息给你哦。这是第二波的这个灾难。第三波你看到又出现还说话的时候，第一波灾难还没过去，第二波呢才刚刚在报告，第三波又来打击了。有人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啊，加勒底人呢就是游牧民族啊，他们是非常的凶恶的意思。如果我们读过了圣经，你知道尼布甲尼撒王有没有？他们就是加勒底那一代的人，然后他们核心的和人物组成之后，就成为巴比伦的帝国了，就是加勒底人，所以非常控制人的。然后加勒底人呢还有几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占星者，很喜欢看到天象，这些占星者。另外呢他就是撒旦或者魔鬼的名称，一样的叫做魔鬼撒旦的名称，就是加勒底人。所以他来做什么呢？他掳光掳光这些这个上帝祝福约伯的这些产物，你看到吗？他把骆驼全部掳去，而且用刀杀了仆人，那剩下一个人逃脱出来来报信息给约伯。好，接下来第十八节又出现一次，你看到三个人都什么气喘喘，还没讲完第二个来讲了，还没讲完第三个来讲，还没讲完第四个又出现， 还说话的时候，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兄长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那有些解释狂风就是龙卷风，或者是这个什么飓风哦，就吹过来击打屋子的四角，房屋就倒塌在十个孩子的身上，青年人嘛，少年人是孩子，好，然后就死了，唯有你一个，唯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息给你啊。好，弟兄姐妹，就是四波的灾难，第一波呢就是抢光光，第二波呢烧光光，第三波呢掳光光，第四个呢死光光，看到吗？四波，是不是很大的打击？很大的打击啊！弟兄姐妹，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像我们老师讲一样，不容易。这样的灾难哦，没有一个人可以承担得住的。我们一个儿女，我们就受不了了，是不是？不要说儿女了，我们死了几只牛啊，几头羊就受不了了。何况这有十个孩子，没有家产，什么都没有。同一天哦，同一天，有一天，如果我们是约伯的话，我们反应会如何呢？我们的信仰还在吗？我们还坚信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吗？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得了了。感谢主，我们承担不住。只是约伯既要告诉大家，约伯其实在讲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也是好人，他是完全没有犯罪的，但是他遇到苦难，背十字架为你我而死。他为什么经过这么多的苦？就是要安慰我们在苦难中的人。所以在苦难当中，我们看耶稣就会得安慰吗？在苦难当中，约伯记也是我们很重要安慰的一本书吗？所以神把约伯记放在圣经的中央的地方，要告诉大家上帝爱世人，他在掌管一切。你的苦难其实天上早就知道，天上没有准许地上不会发生的，大家要知道这个事。好，接下来你看到约伯的反应，他真的是敬畏神哦。你看到他的反应，仇敌呢哇闭口无言了。约伯变起来干嘛？开骂是吗？咒骂神吗？没有，他说什么？撕裂外袍，代表说他非常的伤心难过。第二个呢，剃了光头，代表哀悼，他哀悼在神的面前。再来俯伏地上什么？下拜，英文叫做 worship， 他俯伏敬拜神呢。在最痛苦的时候，你看到吗？他不是埋怨这埋怨那个，他在神面前俯伏下拜。然后呢，多久没有人知道，他敬拜完之后才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话呢？就是整个约伯记里面的名言，大概都会记住这句话。他说了，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第一段呢，很清楚的讲出我赤身出于母胎。好，这个是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是光溜溜的来。好，再来呢，也必把它圈起来，光溜溜的离开，归回，回到天上去。好，你要知道回到神那边去。所以没有什么好计较的，弟兄姐妹，我们什么都带不走。我常常讲说，连你的骨灰都带不走啊，没有人要你的啦，你什么都带不走，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啊。所以没有什么好计较，在地上你要有限的人生要好的规划，要怎么样被神所用，因为你赤身来到世上，也赤身归回，就空空的来，空空的走，这是第一件事。好，这个大家都知道嘛，其他信仰也知道，但是最重要的是他讲到第二段，赏赐是耶和华。赏赐是谁啊？从神而来。我们敬畏神，什么好处都不缺，包括那十个孩子，包括他的牛羊这么多对，有没有？包括他的名声在东方是至大的，有没有？他的家庭这么昌盛，都是从神而来的。约伯敬拜完之后，他得到上帝的安慰，上帝告诉他，他这个心况是这样子的，他得到这个启示，就赏赐是耶和华。好，再来呢，收取也是耶和华，这句话真的很不容易了。弟兄姐妹，我们在赏赐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谢赞美主了，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了，我被提升了，称颂赞美神，我赚多了，称颂赞美神，我的孩子考好了，感谢赞美神，我健康了，得医治了，感谢赞美神。 我们都很容易在赏赐的时候赞美神，但是收取的时候呢？收取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就埋怨神了嘛。弟兄姐妹，这样的信仰哦，就考验出我们真正的根基了。有没有及格？马上就出来了。收取的时候，我们大概埋怨比较多了。为什么拿走呢？为什么拿走呢？为什么拿走呢？但是约伯没有埋怨，赏赐耶和华，收取也是耶和华。请记得哦，十个孩子都收取了呢，十个，哇！要敬拜，然后讲这句话，对约伯来讲是很难的一件事哦。可是他讲得出来，他跟神说：“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要来赞美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放在我们智慧篇里面的第一卷书啊，《约伯记》，就告诉大家，我们的赞美最宝贵的地方是哪个地方啊？收取的地方。原来他是主人，不是吗？我的仆人约伯嘛，那谁是主人呢？神呢？好，第二个角度告诉大家，既然神给我们，他是主人，只是我们是仆人嘛，我们只是什么借用的而已啊。这是你的孩子吗？但是也不是，是是什么？这段时间是，有一天神要收回去，或是神要把它挪到的地方，又用它，你要放手啊，不要他已经结婚还在control啊。他要到哪边工作还要control啊，他要嫁给谁要娶谁你要control啊，甚至他生小孩之后孙子呢，你还要control啊，一代一代你无忌在control。 No， 赏赐在耶和华，收取也在耶和华，他是主人，你要学会放手。他可能跟你十八年二十年，结婚之后就要交给神了，因为本来就是他的嘛，又不是你的。特别我们常常会犯这样的错，约伯很清楚，我只是什么仆人，他是什么主人，我是管家，他才是主宰，我要学会交出去，因为赏赐在他嘛，收取也在他嘛，所以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愿神帮助我们看到这边，就是在我们的信仰很多的地方都要好的修整一下，因为这是我们的根基。好，再来这一节，在这一节事上，约伯并不什么犯罪，把它画起来，这一切的事上约伯不犯罪，约伯还是一个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人，他不犯罪，而且呢他讲说也不以神为什么愚妄。好，他不认为神是愚妄是什么意思呢？有几个意思，第一个就是他后面写个不妄评神，有没有那个字出现，不妄评神代表说他不埋怨神，他不怪罪神，他不归罪于神，他不埋怨，他不怪罪，他不归罪于神，他不抱怨。你看到吗？这个跟以色列百姓很大的不一样，旷野以色列百姓流流的怨上帝，有没有？哦，但是他没有耶，所以感谢主，他真是敬畏神的人。好，你看到整段来讲就告诉大家，其实灾后啊，在灾难的这件事情当中呢，请大家记得不要只是地上的眼光看这个事情，他其实在天上已经开始有什么对话，有灵界的工作在当中。其实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约伯都不晓得天上曾经有这个会议过，看到吗？都不知道，全部都不知道。我们也是一样，要常常祷告，我们真的很多的无知，我们很多不知道，天上其实有先有一天，才有另外地上的一天呢，这个我们都不知道的，其实神都知道，愿神帮助我们。好，所以这一章在教我们什么呢？记得一件事情，神爱约伯，今天也是神爱你啊。那经过考验，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爱是单纯的爱，我们是爱神，不是爱神的礼物，爱神的祝福而已，因为神是真的是爱我们的上帝。好，另外一个、真理让我们整章来教导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认识我们的人生，认清我们人生，空空的来必要空空的回去、叫赤身吗？ OK， 一定要认识这个。第二个，我们记得谁是主宰，上帝是主宰，赏赐之耶和华，收取之耶和华。所以我们当我们明白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信仰就有根基。第三个，请大家记得， 我们的信仰有时候会进到试炼当中。他没有犯罪，只是试炼来到了，试炼来到好像火一样要熬炼信心，然后里面的渣滓才会浮现出来，然后像纯金一样。所以世上有苦难原因在这个地方，要经得起熬炼，让我们信心像纯金一样。所以约伯他的信心这么美，就是因为他经得起考验。好，第四个最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在整个攻击试迫的苦难当中，是谁兴风作浪的？是魔鬼撒旦，讲明白吗？但我们要警醒祷告，很多的事情不是一般事情发生，是背后有魔鬼在做攻击、破坏、毁坏的工作。所以愿神帮助我们一定要警醒祷告，你的家、你的所有的财物都要继续被神所照顾，他的篱笆不要离开各位，他的保护祝福都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我们要祷告的地方。所以要保守你的心，不要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常常在神面前有好的态度。那三个三句话，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的约伯记第一章很精彩，来感恩求你帮助我们看见你的祝福满满临到这个我们的身上。主帮助我们都知道约伯记是对我们所写的，特别在这末后的时代当中，苦难似乎越来越多，因为耶稣要再回来，帮助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圣民，都经得起火的考验，帮助我们有急祸不染的信心。我们知道神掌权，主如果没有准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帮助我们要像约伯来学习一样。主，我们要大声宣告，赏赐是耶和华，收取是耶和华，因为那名是应当称颂的。好吧，我们站起来赞美这位神，他看过我们，开口来祷告。来，
哈利路亚，主，我们来赞美你，因为主啊，你是救赎我们的神，你是医治我们的神，你是保护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开声来赞美他。